列王记下一章一至十八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牛上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列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领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列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领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列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领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们和他那50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这50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列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阿门。
是感谢雪莹姊妹的读经，然后呢，我们之前查了这个《列王纪上》，其实说圣经里面撒母耳记，然后是上下《列王纪》上下，其实本来是一本，合并为叫《王国纪》，然后分为一二三四卷，这个是后来才把它分的。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列王纪下》，《列王纪下》呢就是北国，我们知道经历了4个朝代。耶罗波安的朝代、巴沙的朝代、新历的朝代，新历朝代非常短，才7天。然后是暗历的朝代，暗历呢前面有2个王，暗历和亚哈。今天呢我们讲到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的朝代非常的短，才2年，实际上才2个半年。那今天呢就是第一章呢，我们把它分成4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2节，就是亚哈谢就是差遣使者，因为他生病了，快要死了，差遣使者求问假神巴利西卜。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和华差遣先知阻挡使者。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亚哈谢3次派兵丁来拘捕先知。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先知当面宣告这个亚哈谢的结局。我们来看一个部分来看。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北国已经衰落了， 就是摩崖国之前是被大卫王和暗利王征服的，但这个时候摩崖已经脱离了以色列，背叛了。然后亚哈谢呢，因为在阁楼上意外的摔伤了，然后呢，他就差遣使者啊去问那个非利士的假神巴利西卜，啊，巴利西卜呢，巴利我们就知道是 master 或者是 lord 的意思，他是他们的主，西卜呢是苍蝇的意思，新约里面的这个鬼王别西卜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个非利士的文化当中，这个巴利西卜就是他们的苍蝇之神啊。据说呢，是有这个掌管就是散播或者是阻止瘟疫的传播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说这个亚哈谢差遣使者去问那个自己的病情呢，实际上想知道这个假神啊巴利西卜对他的病的预言，所以他求来求去呢，求错了，他已经不信那个他父母亲拜的巴利神，也不信他的祖先拜的金牛犊了，现在这个病急乱投医啊，求到了这个非利士的偶像那里去了。然后呢，这个神呢，就是在这个这一节当中三次啊，来这个对使者说，对这个以利亚说，然后呢，其实是对着这个亚哈谢这个北国的王亲自的说，三次责问他。岂因为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你才去问那些假神啊？然后呢，第四节就是，就是，哎，sorry，这不是先知啊，是神的审判，说亚哈谢必要死。这里还没有先知，我打错了。然后呢，这个使者呢，就是折回，就是报告神的审判啊，因为他很快的就回来了，就不像前面说要走到这个以格伦那个地方，他很快，因为神啊就是对使者已经说了，神的审判说你去求巴利西卜的话，你必要死。然后亚哈谢说这是谁呀？然后一问啊，穿着打扮说这个是先知以利亚，他就知道。然后呢，这个亚哈谢呢就派这个50夫长带着这个兵丁啊去抓这个以利亚。他呢就跟他的父亲亚哈一样的，亚哈以前就问那个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岂不是你吗？啊。亚哈谢也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啊拜这些假神偶像，使以色列遭灾，使他自己也遭灾。然后呢，他还像他爸爸一样，以为就是把这些先知抓起来，甚至是杀害了啊，就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免除解救出来。所以说呢，他就三次派这个50夫长啊，这个去抓以利亚。然后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以利亚他是一个烈火的先知，因为前面加密山的神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神啊听了他的祷告，降烈火啊烧尽了这个一切的祭物。这一次呢也是神降烈火，因为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50夫长是尊敬王藐视神，所以说神啊降下天火来烧尽了这个102个人。啊，然后第三次呢，这个50夫长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很谦卑啊，他尊敬神啊，就把王就没有摆在重要的位置，然后他非常的谦卑啊，对着以利亚求神来赦免他，然后就是神的确是没有，因为他谦卑的态度，神就让以利亚就是跟着他下去来见王，然后呢，以利亚就是再一次的就是奉着神的命令见到亚哈谢。就是宣称啊，以色列中岂没有啊神吗？然后就是再次的宣告他必定要死啊。这个当然后来亚哈谢果然是死了哈，就是因为他一生都没有明白他该去求问谁，然后正好是符合了这个神借着以利亚说的这个预言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就想到啊，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反应应该想到去求谁。那么今天思考问题呢，就是有三个啊。第一个问题是，神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啊，我们经常是那样祷告的。但是看到这个亚哈谢呢，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去求问这个巴利西卜，结果遭到神的审判。那么在这里，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神三次的提醒百姓啊，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啊，这个我们也想到， 就是之前我们学这个《列王纪上》的时候，那个南国有个好王亚沙，亚沙前半生啊敬畏耶和华，可是他老的时候呢，他脚上有病，他去求问医生，没有求问神啊，所以说这里也是提醒到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是有没有神的？因为这句话圣经当中是没有废话的，它重复3次，可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句话是这一章、这一本书啊，甚至是整个圣经当中中心句：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这3个50夫长有什么不同？其实主要是第三个跟第二个啊，这个不一样了。什么？为什么这个第3个50夫长得到神的怜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好，谢谢陈姐姊妹。围绕这3个问题来思考经文哈。那这一段当中这几个名字哈，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这个以利亚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哈？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他的名字啊，神再次选召他啊。其实除了他，还有其他先知，米该亚呀，其他的先知哈。但是神每次选他的时候呢，都是传递这样很重要的信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神吗？啊，所以一提以利亚的名字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啊。这个亚哈谢，亚哈的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的名字是耶和华引导，耶和华引导哈，这是有名无实的啊。他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是他真正需要引导的时候，他却不找耶和华哈。所以这个名字哈，巴利西卜刚才解释过了哈，苍蝇之神哈。所以这些的名字呢，把这一章的信息呢更加的突出出来哈。有名无实的王啊，和那个从始至终忠心于神、传递神话语的真先知以利亚啊，产生对比啊。包括那个第3个50夫长，他只要谦卑，只要是求神的恩典啊，神就会有积极的反应啊。但是你数数看，这一章里面，神给亚哈谢几次机会？神给亚哈谢几次机会让他悔改，他都错过了呢？他如果有一次像那个第3个50夫长那样的话，啊，他就可以蒙神的怜悯啊。
我们主要围绕就是那个3个问题来讨论哈，就是我们的总结就是童姊妹有非常棒的总结哈，就是当我们就是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从北国一开始，他们用金牛犊哈啊来拜金牛犊来代替这个耶和华神哈，再到后来的话，就是娶了那个王后这个耶喜别，然后就开始拜这个巴利，好拜巴利，拜了巴利之后，又到我们现在的，他们又去拜这个非利士人的神哈，巴利西卜哈。当人不拜真神而拜假神的时候啊，他就是非常的忙乱哈，因为假神的话怎样，你是一个看得到的哈，看得到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去拜他。如果他应你了，好，那你就再去拜；如果他不应你了，好，你就再去换一个假神，再在那儿拜。所以你把自己搞得非常的忙碌，好，拜这个拜那个，但是你永远没有拜到那个真的神。也感慨到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啊，也是不断的在走一个下坡路啊，而且像坐滑滑梯一样的，真的是往下走的非常的厉害哈。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免得他们这样的随波逐流，好像北国一样，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那我们坚定的这个信仰，一定要好好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是特别分析了，就是3个这个50夫长哈，这个王亚哈谢王他为什么要派人去见以利亚？他的真实的目的哦，不是要去请教以利亚哈，而是他派这个51个人去哦，他可能是要捉拿以利亚哈，然后因为以利亚他抵挡了，他派使者去找这个巴利西卜，所以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去捉拿这个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才会站在山上，好，就是说
让这个天火降下来，烧灭那50个人。哈，那天火它是代表神的审判啊。之所以降下来烧灭，那是因为这个51个人他们都是不敬畏神的，他们对以利亚不尊重，所以也是对神的一个不尊重。哈，然后再到第二个50夫长的话，他一点都没有吸取教训。哈，还是在那边效法第一个50夫长的作为。所以他就也受到了相同的惩罚。那一直到第三个50夫长，那不知道他是真的敬畏神呢，还是他已经就是看到了前面2个的后果，所以他说了3次，就是说，愿我的性命，还有这50个仆人的性命，再到后面又说了一遍，哈，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哈。一个就是他至少他是承认了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他知道他真的是一个耶和华神的这个先知，他也是看自己的性命和50个这个军兵的这个性命为宝贵，哈，所以至少他的态度还是谦卑的，哈，他的心意还是真诚的啊。至于他到底是什么目的的话，是出于敬畏神呢，还是怎样的，这个就很难说了，哈。但至少我们看到他承认了这个以利亚的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所以。就是我们的话，我们也是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棒的，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神啊，那我们就千万不能再学这个里面的这些一个作为，好，再偏离神，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的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事，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这个带领。
好，谢谢小平的总结啊。人如果不认识真神，在地上做人一定会有难处、有试炼来，怎么办？求假神呢？我在台北的时候，在那个住在松山区哦，松山机场的那条街上，就一个很大的那个烧香拜佛的宫殿啊，叫做行天宫啊，哇，那边真是很人山人海啊，就去那烧香拜佛一大堆。因为人碰到难题了，总要找人帮忙，对不对？找神最好，找假神最好。烧烧香，他答应的话，哎，下回再来；不答应的话，收话，再找另外一个神呢、啊。反正台湾多的是神。这很可悲啊！所以我们台湾常说台湾是2步一小庙，3步一大庙，都是庙庙庙庙。感谢神，是我们认识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第一个祷告，把事情告诉神，求问神，看神怎么借着圣灵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跟那些拜偶像人不同的地方。这个第三个百夫长。刚刚小平讲，他至少承认以利亚是有先知的地位，他知道先知是神差派来替神讲话的人，所以值得尊敬，所以他双膝就跪拜在里面。然后他讲了2次，刚刚小平也讲了，他的生命跟那50个人的仆人生命在里面看为宝贵，他在求他怜悯，不要再降天火下来审判他们。所以，当人的心归向神，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啊！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学习到的：敬拜真神，不拜假神。事情来，我们求问真神，就这么简单。知道神的心意，当然读经祷告一定需要。从读经里面、祷告里面，我们跟神亲近、认识神啊，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好，谢谢吴长老啊，小平的分享啊。耶和华是神啊，这是神借着以利亚一生的俯视啊，也是针对这个亚哈谢的问题啊，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啊，又清楚又明确啊，又直接，而且是针对他们的问题的一个信息哈。亚哈谢比他父亲亚哈拜得更甚啊。前面这个亚哈是拜金牛犊，然后又跟着耶喜别拜这个巴利亚舍拉哈。但这个时候又出了这个巴利西卜啊，苍蝇神啊，这个好恶心的啊！这个人拜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啊，在民间泛滥啊。刚才吴长老提到台湾啊，我们去泰国也是啊，那满街上啊，走不多远就是佛龛 啊，你走在路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啊。现在国内要过春节了啊，拜财神呐、啊，各种各样的神呐、啊，到庙里去烧香啊，这些可能是非常的盛行哈、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美国也不例外啊。美国的教会把假神，把这个各种宗教的代表都请进去哈、啊，所谓的一起来祷告，这都是得罪神的哈、啊。耶和华是神啊，只有耶稣基督所代表的。啊，父神才是真神啊！所以这个信息，我们在这个时代哈、啊，我们自己提醒远离那些恶事哈、啊，同时呢，也要规劝我们身边的人，不要去拜那些假神啊，像这个亚哈谢，没有好结果的啊，不是招来祝福，而是招惹上帝的愤怒的啊。上帝的愤怒是在列王记下最后一节就已经讲了哈，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但是到了列王记下第1章17节，亚哈谢才死啊。所以中间呢，你去数哈，至少有5次神给这个亚哈谢机会回转哈。第一次就是从栏杆上掉下来，栏杆是来保护的哈。这个保护的东西没有保护的作用啊，从那里掉下来受伤了，生病了。哎，这是一个提醒哈，这个可以他安静下来反思哈，自己是不是得罪了神，但他没有受提醒，他去求问这个巴利西卜啊。第二次就是那个使者遇到以利亚啊，然后以利亚传递神的信息。第三次是第一批的50夫长带着50个人啊，有天火降下，这是神迹啊，神降下火来提醒他当初这个。在那个加密山上，就是证明嘛，耶和华是神呢、哦，假先知都被杀了嘛，但是他也不受提醒，再派第二批去哈，而且这两批的人讲话一个比一个不客气哈，前面还是说吩咐你下来，第二批说快快的啊，吩咐你快快下来啊，这个气势汹汹，如果要找先知求问的话，这个亚哈谢可以亲自去啊。啊，他可以去派尊贵的代表啊，手下人去请先知来，但他显然是要抓一先知哈、啊，要办他的架势哈、啊，所以神降下审判哈、啊。那第三次是以利亚亲自对这个王讲话，讲的话是一样的，没有新的信息哈、啊。只要他能够谦卑下来，像第三个50夫长啊，愿意求神的怜悯，神还是会有怜悯的哈、啊。但是。没有啊，所以第三次当以利亚直接讲过之后，5个机会都错过了，然后17节说他果然死了，所以就像神在亚哈身上彰显的一样，亚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在他完全释放他的怒气的审判的时候，他总是给人机会啊，在亚哈身上我们看了很多了，在亚哈谢虽然短短的这一段记载，但是我们也可以数出5次的机会神给他。但是他不愿意悔改啊，所以最后只有招致这个审判啊，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专心来跟从神啊，不被这个世俗所沾染啊，这是来求告来依靠神啊，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
刚才长老跟牧师啊，就是把这一章的重点都点出来了。对，我们组也讨论了，我们更多的是在用在教会的应用上面。我们也知道，在当今的社会，就是很多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就是没有想到教会当中啊来寻求我们真正的神，而是求各种各样的这个偶像，我说的是基督徒啊，甚至还有求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或者说把科学、把医生啊、把这个当今世界的各种潮流所追捧的各种的东西，就是当做有形的、无形的都当做偶像，就是这个如果是基督徒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真的要小心。这个亚哈谢呢，其实他是一定要死的，他不会是死于，当然我们表面上看他是死于跌伤，但实际上真正使他死的原因是他背离了神啊，就像刚才牧师说的，神都给他5次的机会啊来回转啊，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依然就是玩梗，然后是可以说他派那个50夫长去抓捕神人，他真是玩梗的这个抵挡神，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一定要死 啊，神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机会。刚才玉秀姊妹啊也提到，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传不行，两个人传不行，到最后就是根据统计啊，据说是7次的这个不同的人传福音，一个人平均啊，就是说才能够得救。其实这个就是说，神就像这个亚哈谢一样，给他不同的这个机会。啊，但是呢，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我们今天的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我相信我们当中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抓住了机会。所以说，一旦要抓住啊，就像师母说的，就不要再放弃啊，不要再心怀两意。我们就记得那个词啊，心持两意，就一旦抓住了神，就一生啊，就这个坚定在神的上面。一有事情就祷告来求问神。啊，不要再去想其他的办法，除非就是说神跟你说啊，你去到这个医院，这个医生他有明确的旨意啊，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真正他该放的第一的位置上，就不要把科学啊、医生啊当做你的这个偶像。然后这个我们也谈到这个，五十夫长啊，这个第二个比第一个还要凶啊，这个。就真的是像今天美国社会那些敌基督的人一样，藐视神，没有神啊，这个啊，他们把王权作为这个唯一要看重的，真的是把神踩在脚下。所以说，看着好像神降烈火烧灭了这102个人，看上去好像很凶啊，这个神，旧约当中神，有人说是很凶的，但实际上神的这个公义，他的威严是要通过这些事情彰显的，因为那些人实在是。太敌基督了啊！然后这是第三个五十夫长，我们猜他其实可能也真的是没有悔改啊，就是说，但是他畏惧王，畏惧神权啊。今天社会也是这样的啊，当神掌权的时候，这些人其实是柔软的，可造之材。虽然他可能还没有信，但是我们给这样的人传福音啊，这个机会是要比前两种人要大得多，真的是真的是抓紧一切的机会吧，在末世之前，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来信靠神，才能够免于这个被永远的沉沦和堕落的这个下场。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跪拜多神，为了脱困难，为了得医治，并不去求真神，不去求耶稣基督。那这个原因我们也思考，就是还是自以为中心，自己想要自己得到的以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和神对抗，因为神是公义的，说到一些我们自己不喜欢的，我们不想要，所以我们要想要我们自己想要的，还是以自己为神所以，凭人的权势去挑战神的权势，这个是为什么不去追求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原因所以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真正认识神为神。那第二个呢，就说以色列中难道没有神吗？我们中间难道神不与我们同在吗？这都是时刻我们要思考的。神一直没有放弃北国。把先知放在他们身边，但是呢，不管从亚哈王还是从亚哈谢王，包括刚才牧师提的5个回转的机会都没有抓住，包括人民也没有悔改，所以没有悔改就没有救赎。所以呢，诗篇是1章5到6节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会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灭亡。抓不住神这就是consequences。那第三个为什么第三个五十副长没有死我们还是引用神的话就是箴言5章21，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那神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我们真正回转的时候，克服最大的敌人自己自己我们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当我们不自以为是，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救所以呢，有一个提醒，也是一段经文，今天早上一直在回想，在我的心里，就是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经常犯这个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还要去教育别人。实际上，最需要教育的是我自己。那像五十夫长没有死， 这就是认罪悔改的这个主恩啊，就是说，诗篇34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要认识神，抓住神哈，神有66封信教导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他，感谢主。
好，谢谢雷青姊妹的分享，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查经越来越棒哈，这几位同工哈，每次能够很简洁的哈，把这些重点都能够讲出来哈，让我们印象也很深刻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服侍哈。好，从今天开始哈，我们会安排有这个读经分享啊，见证的分享哈。今天第一位，我请这个小芝姊妹。
谢谢何牧师的邀请。当何老师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确实在这个平台有很多的感动。然后今天也简单的准备了一下，感谢上帝。我叫小芝，来自广州的安提阿，我是在2014年的大学里面信主的，然后2015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广州，之后呢就一直在广州的安提阿聚教会聚会。何老师是去年2月份邀请我参加我们的查经平台，其实之前的参与是不怎么固定的，就是有空的话会参加一下，直到去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我开始稳定在这个平台上，听大家的查经分享，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听录播，但是听到后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里面的信息很宝贵，然后可以跟大家线上见面的时间也特别的开心，所以，后面因为有一些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也尽量的安排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查经。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我觉得更宝贵的是认识了平台里面这些很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未婚的，他们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特别的爱主。只是我一直都希望可以跟更多的长辈去交流，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更多一些关于生活呀，还有信仰上面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平台就很好的弥补了我这个，满足了我这个期待吧。有时候我常常听到大家的见证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真的很美好啊！因为就是在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受到挑战，有时候会有来自别人的质疑，就是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们会挑战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很傻呀！我们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就是好像自己过的生活跟他人真的很不一样。自己像瞎话一样，但是用办法说不去遵行，所以在这个平台上就听了大家的分人，然后我也看到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丰富的应许，我觉得通过大家的分享，神是活的，他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就是让我感觉到在这个平台当中是不光是通过去了解神的福音，而且是通过大家的生活看到神真的进入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更加有盼望，也更加希望可以更多的去寻求神。没传道的女儿Lilian 的见证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其实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就是因为我他Lilian 的父母，其实在主里也是我相信是非常忠心的仆人，但是他们也是在这个地上就是做孩子的父母。就看到孩子如此受苦，他们其实心里肯定是无比的难过的。可是孩子又为了神的事工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们也不能拦阻。就是我听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忠心的仆人要受这么大的苦楚。但是后面我才慢慢的去体会到，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苦难上面的话，是没有盼望的，只有恐惧。只有忧虑，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如果能单单仰望神，靠主胜过，这个才是有盼望的。其实 Lilian 的见证真的很大的鼓励到我，因为我自己也会经历一些苦难，我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转变我的眼光。我以前常常也会盯着那个苦难，觉得哦，还是没有改变啊，还是没有变。但是现在明白，其实 就是更多的去体会，真的在苦难当中与神同行是一个更美好的过程，这个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最后呢，就是觉得在这个平台的牧师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何牧师让我看到了一位好牧人，他每天非常温柔、仔细地讲解圣经的内容，但是他同时也非常的有原则，因为在大家的讨论可能有一点点的偏差，或者是说我们有理解的一些误差的时候，他也会非常及时地把我们拉回来，真的很感谢大家可以这么多年如一日的坚持，我觉得神赐给我们这个平台特别好，因为有好的牧人，但同时也有很多忠心爱主的羊，我们可以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研读神的话，这是神所喜悦的。稳定的查经时间让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更近了。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圣经的话语被拆得很碎，我平时读的时候会简单的带过。其实我也挺喜欢读《列王记》上下的，因为它毕竟是个故事，所以很有意思。但是有时候就是看到说，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看到文章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觉得哇好庆幸太好了；看到那个王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哇好遗憾，为什么会这样，太可惜了。其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都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没有带入到这些内容里面。经过这段时间的查经，我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它已经是一个事实，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圣经上记载这些文字的话，都是神向我们要做的启示。这些故事每一句话都是神精心挑选的。他给我们这样的文字，不是单单只是让我们在旁观者的角度看故事，而是通过这些故事要引起借鉴，明白主的心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台当中的时候，好像大家一起来一句一句的拆解这个圣经，好像在这个过程也是把神的话吃进心里面，慢慢的会感觉到，我的神他不是在祷告当中，在我们的礼拜团契，因为我特别的欢喜遇见神的时间，常常要很喜欢去团契祷告，好像只有在那个时候才可以遇到神，但是现在因为有稳定的查经，我感觉神是慢慢的了解了他，就是了解他对我的心意的之后，他原来是24小时都跟我们同在的神，我也好像谈恋爱一样，更多的明白对方的思想，对方的心意，通俗来讲，可能就是我跟神是更熟了，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他是每天都环绕着我，我每天看见任何的东西都觉得感谢赞美主。最后呢，就是想借最近的一点思考结束今天的分享。上周我休息的时候呢，我去到了广州沙面，这是广州的一个租界区。我们教会也组织过就广州的宣教一日游，也介绍过那个地方的历史。那里呢是广州最早聚集，就是外国来中国的一个地方，但同时也是很多宣教士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在那里也有不同的教堂啊，还有一些当地的百年建筑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我走在那个街道当中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在中国，其实曾经有这么多海外的宣教士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鲜血，真的，神的福音在中国其实经历了很艰难的开拓的时期，然后，但是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幸的还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多的，因为我们在职场当中，一两百个人的公司常常都是只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基督徒这样子的比例，其实生活中不幸的人还是更多的，好像一切都被世代遗忘，感觉世界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有令人感到平静和感恩的地方，但也有征战伤害的事情，幸和不幸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昔日那些建筑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很多游客也只是观光旅游，其实并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知道神允许这个世界是今天的样子，是为什么？后面我觉得我有一点感动，就是一个时代的兴衰与灭亡，一个城市的车水马龙， 这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会永远长存。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代，它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那就是历史都是神的故事，我们也都会成为历史，但只有神他才是唯一的主角，对，他掌管一切。感谢主，谢谢大家。
好，谢谢小智的分享。小智应该是在我们这个晨更聚会当中最年轻的了啊。感谢主哈，你很有福气哈，这个能够安静下来，在神的话语当中哈，仔细的去体会，跟神谈恋爱哈。感谢主哈，那对于你的分享，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啊。这个看到远在广州的哈，年轻的一代的基督徒哈，真是被神所兴起哈，是有福的哈。这个神继续恩待你哈，真是让你在神的跟神的关系上更加的亲近哈。感谢主哈。好，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哈，有不同的读经的分享哈。如果愿意参与进来的哈，提前有一些的预备，然后告诉我哈，我们就会安排这个时间哈。那今天我们开始背的这个经文啊，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哈。盼望我们也带着这样的心智哈，刚才小智分享哈，这个历史一代一代的都会过去的哈，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真正能够永远长存哈。那盼望我们也是哈，被前辈所激励，也期望哈，带着神圣的期待，为神去做更大的事情啊，加倍的灵啊，可以感动我们哈。好，我们来背诵哈，这第一句话过去之后是说，以利亚和以利沙过了约旦河哈。过了约旦河以后，以利亚和以利沙之间的一个对话哈。好，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遍哈。列王记
列王
下
记
二
下二
章九
章九
节，
九节，
过去之
过去
之
后，
后，以利亚对
以
以
利
利
亚
沙
对以
说
利沙
：“
说，
我未曾
未
接
曾
续
被
离
接
开
续离
你，
开
你
你，
要
你
我
要
为
为
你
你做
做
什
什
么？
么？只管
管
求
求
我。”
我，
以利沙
利
说
亚
：“
说，
愿感
愿
动你
感
的
动
灵，
你的灵，
加
加
倍
倍
的
的感
感
动
动
我。
我。”
”
列王记
列王
下
记下二
下
章
二
九节，
章九节。
我们天上的父呢，感谢你今天啊，今天是这个周的第一天，你就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那读你的话，主啊，正如今天的金句一样，主啊，让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需要你的话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道路也要需要你来维持修整，主啊，领我们。我们愿意一生一世都追随你，但是在今天也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